但有一点不同哈，这个其实跟前面的第一种比较好的逃避有点类似，但是这里用的是什么？它是舒缓、缓解。缓解跟逃避有什么不同？逃避是永远的逃避，缓解是什么？转进。我现在暂时转过来，等到我心平气和一点以后，我还是要去努力的。它差别在这里哈。那么一般我们常听到的啊，不要太劳累，这是我讲我自己哈。啊，早点下班回家，啊，或者实在累了打个盹吧，啊，去度个假吧，好，去懒散一阵子吧。这里要知道哈，我们佛法里面哈讲的懈怠呢，跟这个有点不同。佛法的懈怠范围很广，广到什么程度？广到只要你做的事情不是断恶修善的，都叫懈怠。你去很精进的赚钱，还是懈怠。你去很精进的锻炼身体，而不是锻炼你的心，也是懈怠。佛法里面讲的是高一点啊。好，那么我们那天讲了一个放松功哈，那我们现在讲一个更多的放松的方法哈，学会如何改变自己呢？在现有的环境下呢，做最大的放松。我讲事情一定要实实在在讲，你可以去做的，是不是？像那个放松功做事啊，我讲了不讲究姿势，去散步也不讲究速度什么的，然后你睡觉前总可以做一下那个三线的放松吧。但是呢，这边讲呢就更简单一点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弹簧绷久了呢，它会什么弹性疲乏，就失去作用了啊。人呢在紧张的时候呢，工作表现一定不会好。如果我们是一种很平静很放松的心呢，就有利于我们的专注，才能充分发挥我们的实力。所以静坐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打太极就叫你松静自然，你静坐明明是不能盘腿的，要硬熬呢，是不是？那天法善法师讲得很对，你忍痛忍到什么程度，如果你的觉性被遮盖了，就不要忍了，是不是？你重要的不是说坐多久忍多久，而是要觉嘛，你要能觉知嘛，你的正念跟正知的能力要强嘛。如果说我只是要练我的腿子熬很久，结果我在那边忍痛咬牙切齿，你觉什么呢？你觉痛而已啊，是不是？你的所缘境早就不见了嘛。哎，这句话很重要哈，就是我们的确啊要稍微忍，但忍到什么程度？那你还不如放下，放下腿出来走一走算了，是不是？还有呢，静坐绝对不是看你坐的时候怎么样，而是静坐起来以后啊，他这样训练你一个什么正知，这种专注的心，然后在你碰到境界的时候呢，你还有这种力量，这才是静坐的一个功效。不是说我在这边只关了一点境界的没有关得很好啊，什么样什么样的境界一来你就完蛋了。所以我读到这句话很震撼的，就是有一个创巴仁波切在美国哈，他四十几岁就死掉了，他的学生是一个心理学家，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西方的心理学呢要需要东方的这些灵修禅修这些事情，但是东方的禅修也需要一些心理学的事。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讲的，他讲说上师哈，那可能我们汉传佛教不在内哈。他说很多禅修的上师呢是借着禅修来逃避。我知道很多练气功的也等于就是这样，来逃避啊，逃避他世间的苦啊。那就是最简单一点，他只修止没有修观嘛，简单讲就是这样。好，这都是问题哈。所以呢，我们根据生理心理相互影响的基本原理呢，借由生理的放松呢达到心理的平静。那天那个法善法师那个例子举得非常好，一个是比横摇，一个比直摇。比直摇你怕掉你就紧张，所以我们古时候那个行军呢，怕出声音吵到人，他们叫什么弦眉，就那个筷子啊横着摇在那儿， 他行军也不会太紧张，也不会出声音。你看啊，人也有衔枚而行嘛，记得这句话吧，啊，这都是有道理的哈。所以呢，的确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把心放松呢，就是借助这个生理的上面的放松。当最重要的还是心里头的放松哈。为什么呢？我们碰到压力状况的时候呢，即使你这时候已经认知哈，这是一个压力哈，我们一再的告诫自己不要紧张，放轻松，办不到，是不是？所以经常你看那些那个运动选手，他都说什么？深呼吸一下，是不是？最常见的是给小孩子深呼吸，其实是转移你的注意，让你放松，然后这个症就进去了，就你就不会去注意这个痛苦的这件事情。好，所以呢，谈这个我们对于情绪的掌控啊，是没有办法那么操纵自如哈。所以呢，借由生理的运作来达到放松的方法呢，对我们现在在座包括我在内呢，就比较简单易行了。啊，我是讲了，你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你就更别想说你静坐怎么样了。我等一下会解释哈。所以下面列出来很多，你选择一个自己最能接受的技巧，每天一定要练习个两三次，每次也不用多，10到15分钟，持之有恒呢，必要的时候你就可以减缓压力，至少哈可以用这些呢阻断你压力的恶性循环，缓解一下，好，暂时的消除压力呢，增进身体与心理的安适状况。如果说你明天要面临一个什么令你很烦心很有压力的事情呢，你可以呢，或者不是明天，比如说你要去面试了，你在这个面试之前你就练一练这个放松的东西，是可以令你平静跟专注，会把你的实力发挥出来。啊，这些都是我过去在矽谷的一些经验了。啊，所以经常我告诉人家要去面试的人呢，你提早办个这种活动，你不要一路赶，赶的压力也大。到了那边呢，你在车上放下来走走路啊，放松放松。到时候他虽然那个问你问题的时候很有压力呢，你可以把你知道了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读书的，面临考试前呢，不是继续的开夜车，不是继续的给自己压力，放松一下，放松一下，那临时抱佛脚抱不来的了。你那时候那个恶性循环下，你根本背不了什么东西。好，所以我要讲，我赞叹我自己的话了。我们在佛学院里头啊，他们最怕的是什么？考试又要兼大寮，又要兼这个煮饭的，哎，我到了考试的时候呢，因为烦你大家烦恼嘛，我就去煮饭了。而我煮饭是一种，我想说那时候当然还不太懂佛法了哈，哎，我在做功德，你看人家都不要做的，我来做，那心情很好，就考试就很好。你要是越担心啊，哎呀，大家都看书，我要煮饭，那不是一个恶性循环吗？好，那么这个规律放松的运动，这是很重要的，绝对不是什么到健身房看的那个表，哎，我现在几分钟了，我脚走了多少步了，多少公里了，消耗了多少卡路里了，你没放松，那叫无氧运动。我们只有在放松的时候才可能是有氧运动。好，而是呢，如行坐卧，就是我们那天讲的那个三种放松功，乃至于你散散步，瑜伽也是哈。你练瑜伽哈，你不要一看，哎呀，那个瑜伽老师那个头都碰到了，我碰不到你就硬，不是，你就是到了紧了你就放，到了他是借着一紧一放，一紧一放，你会有一种轻松舒服的感觉。那绝对要假以时日，你才能拉筋拉到那样，你要硬拉会把筋拉坏。所以记住啊，你不要因为说去做这些事情就更紧张，那就是错了啊，那就搞错了啊。气功啊，太极拳啊，太极拳我就学不太来啊，像现在很多人跳圆脊舞啊，哎，我看跳圆脊舞的人倒是 虽然我们讲说不是佛法哈，但那个脸上的表情还真是不错，比起一般那个，哦，就受不了。在中正纪念堂有一批人呢，那每个动作都很用力很重，好像跟谁有仇一样的，好像这个什么那个军队里头的哈，这个做那个刺刀操一样的，那怎么可能放松？那要去杀敌人了，啊，或者呢，按摩推拿，你看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就是它的确有疏解压力，帮你身体稍微恢复一点。但是我们不必找人家嘛。上次我们那在那个不是有发一张光碟吗？我们不是到那个新义区公所，哎，那上面就有啊，就有一些的那个每个关节放松放松，它还有一套经络拳呢。啊，那经络拳更是不是很用力打，是放松的打，哎，那个都是不错的哈。那么你去参加个休闲活动也可以啊，听听音乐也可以啊。好，当然静坐是最好的，但是你要到那个程度，不妨试试看深呼吸，面带微笑试试看，装也装看，那就会放松，因为你面部表情就放松了，就跟那个横的含那个底的道理一样。好，所以我们现在至少呢，那个星云大师不是说要给人信心给人欢喜吗？我们走路的时候就装一装好不好，就放松，不然我们一路看到都是每一个人都那么苦啊，那么紧张，不是嘛？我们这样看一看嘛。我现在逐渐的哈走熟了，我现在呢这样放松，跟人家打招呼，有人理我了。以前奇怪，都嫌我是像神经病一样，又提个好。至少呢，你在办公室伸伸懒腰，那也是一种疏解，好，试试看哈。那第二种呢，就是稍微又有点不同了哈，就是转移你负面消极的想法。但是我讲哈，只是转移哈，啊，你不是借着去忙呢去逃避哈，所以你可以去参加一些宗教活动，啊，可以去付出你的慈悲去做义工，当社工去助人，这是一个转移的方法。但是呢，那不是就近哈，我讲了不是就近，你转移过来以后，你还是要修止观才可以。那么当然这点就是什么，我们说是啊，佛说的只随中业，你一开始你根本办不到的。休息跟睡眠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这现代这么一个极端物质化生活的人呢，你不要说我只睡四个小时，你只睡四个小时，你那个每支香都打瞌睡，办不到就办不到。说是在家居士参加禅期或者参加佛期，早上3:30起床，哗，大家都是很要面子啊，都拼命。然后我做过煎香，一看你那个，因为你习惯性你那个时候在睡觉嘛，是不是？何必要去硬撑呢？你要重视你的质量嘛，你还不如那时候好好睡。然后等一下早餐完第一支香你好好做吧，是不是啊？所以我们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需要什么休息跟睡眠。适度的休息与睡眠是缓冲压力的重要关键的。我吃不好还没关系啊，睡不好可就麻烦了。哦，它帮助啊人们从一天繁忙紧张的压力中呢恢复过来，并提供呢面对明天种种工作与任务的能量。睡眠不好的人呢，啊，就是肝火会旺，经常会造成你什么焦躁不安，让你的注意力跟呢记忆力都衰退，啊，生理跟呢情绪上都紧绷，啊，所以你看我说是不是前方面？25前方面里头有调五事，他第一个讲什么？调食、调眠、调身、调息、调心。调身就是我讲说做这些放松的运动啊，啊，当然我们他有讲说是上座在调身了，啊，调食调眠要不要？还是要的。天台中吃东西，因为每个人体质不同啊，天台中传下来就是你吃什么东西做个记录啊，你很可能吃了这样东西，你静坐的时候有障碍啊，你以后就不要吃了， 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因为我们现在人是越来越差了，真的是越来越差。啊，睡眠的品质比数量来的重要啊！我跟你讲，赖床其实睡眠品质不好，记住我这句话啊！你要建立你规律的睡眠习惯，千万不要在白天睡太久。啊，有些人午睡，我的经验是15分钟就够了。你当夏天很热的时候又是一回事，你要睡长了其实品质不好，好反而更容易昏沉。好，你不要在太饱或太饿的时候上床，好你要减少这咖啡因的摄取，睡前不要太紧张太兴奋。所以睡前呢，我就讲我自己，这个讲课对我很不利，所以我要到外面走一圈回来再睡，因为讲课你的思绪全在这里，气血全在这里，全在头上嘛。那么比较好的方式就是散步、静坐，还有我们中国人的养生之道不错，泡脚。泡脚让你的气血下来，再不然你自己按按脚也可以。你按脚，或者我讲说我们动动脚趾头，那个不是我们讲那个放松功，最后不是按在那个脚那里吗？有它的道理哈。下面是另外一个好笑的故事啊，跟大家分享。有一个高科技公司的主管呢，啊，经常失眠，其实就是恶性循环嘛，啊，经常失眠，因为他是学高科技啦，所以他把他失眠问题呢当做一个产品制造过程来处理，啊，他见到医师每次就摊开一张，啊，他的睡眠记录的表格，包括日期、时间、几点睡、哪个时候起来、上厕所、喝水、吃药都记得清清楚楚。这是不是另外一种压力啊？你说不定本来睡还可以睡回去，他的记录有没有这种人？有，走路拿着计步器，美国人这种人最多，这种东西还卖得很好呢，算什么 BTU 有没有？真的是很无聊的事情。我就讲我自己，就是量血压、量血糖那个事情，我都嫌烦，是不是？你量的说这个血压高了，你又怎么的？自己去察觉就好。有的人是什么？他不有一种叫什么？反正见了那白衣，就见到白衣服的血压还会升高呢。结果你是越量越高，啊，糟糕了，血压高了，一焦虑血压更高。啊，真的那个血压高有一种压力产生，就是你的那个肾上腺嘛。因为紧张，因为压力，他就去分泌嘛，造成我们讲过的嘛，我们原始人就是什么，他要去抵抗或者逃走嘛，那时候肾上腺分泌就很厉害嘛，很厉害，他就是这个血压呀、血糖啊什么都升起来嘛，所以这样的确是一种文明病嘛，的确是一种文明病啊。好，这是这个睡眠，还要调整饮食。你吃得好，其实主要是吃得健康哈，不但有助身体的安适与心理的放松呢，并可调节压力带来的身体与心理的不适。但这个吃的事情呢，就是这样，勿要过量，所以我们的波叫应量气。好，那么最主要就是什么？也是要有规律的定时定量啊。然后呢，这边当然是从现代医学来讲的，咖啡啊，刺激性的，什么三白哈，白糖、白面粉、白盐呐，啊，这个油脂高的啦，味道重的啦，刺激性的都不要吃。那我们吃素的人呢，补充一点 B12 啊，维他命 C、维他命 E 啊这些东西。好，那它里头有了，这我不想写出来了，就是哦，你这什么摄取什么镁啊，什么什么那些。矿物质啊，维他命啊，就能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你看的那个，你越看越烦，你越看可能压力越大，然后就又开始算了。我今天这个吃了多少，然后又开始说这要是不是这个不够了，我要去补充一点，不必。我们的菜里面其实有，现在这个我们吃素人最常见一个严重问题就是，总认为蛋白质不够啊，其实不需要太多，豆类的这些里面就可以了，所以拼命的去吃什么，这个cheese啊，什么这些都不太好，都。 都不太好。那另外呢就是什么医疗，如果真的是你这些压力的症状已经很久了，甚至于已经伤害到你的脏腑了，你一定要配合呢适度的医疗补助。不是我也是说有病要去看医生的，但看了三次看不好呢就算了，就算了，不是说不要看啊，因为有些可能是四大不调的。如果真的是这个业障的事情呢，就是应该说报障的事情呢，那你只有去拜忏，只有去忏悔。而忏悔里面方式最好的是什么？无声忏，就是你静坐修四念住是最好的忏悔。所以你知道吗，佛去探这些比丘病，他也会很人情的说啊、哦，这个某某某某你现在怎么样啦，这个少病少恼佛啊，这看着医生怎么样，他也说什么，说完这个话就是说法。佛是大医王啊，法才是最好的药啊！啊，当然了，你如果说，因为我说这边是循序渐进的，啊，那你去什么整整脊啊、推拿推拿也是可以啊。你要达到这个程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啊。你有用啊，但是你要去观想。不，你造了业很简单，业造恶业的最根本是什么？就是执着常乐我净。恶业的根本就是因为你执着常执着我，所以顺到你就起贪，那可能有一些就去采取一些非法的，逆到你就嗔，就什么贪里头就有什么道跟淫嘛，或者妄语嘛，那么这个嗔呢就是杀嘛。是，所以我想说那个皆由无始贪嗔痴，那讲了什么？就是无始的无明所造成的贪嗔痴，是不是？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你不去观想，你如果说我说的那个讲的那个十二因缘这些东西你都不熟悉，你怎么观想？当然没错，它是从生于之所生的。好，下面我们还也什么一切罪障、一切业障、一切什么也忏悔啊。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就像我那个我们说我们拜大悲心陀罗尼行法的时候，那个愿为什么要唱那么长？要给你时间观想。那你要去观想啊，你要真是说你要发一个什么心，就是我要好好的修四念住，我要好好的修止观，要去掉这个苦的因，我就不再造这些恶业，宁可呢失去性命呢，我也不要再这么蠢蠢的去做这些苦业。那是一个真实的忏悔。当然呢，你也可以说是就你所知道这一生做错的事情呢去忏悔也好，那么就是你真实的当作佛菩萨就在你面前，今对佛前求忏悔。但是我们多数恐怕就是唱，很少去观想。对啊，那有惭愧心，那就是不对，那就是。所以呢，其实有些法会是有它的效用哈，就是它有个大众的摄受力。但我更觉得你稍微有点程度呢，还是自己拜好一点，因为每个人速度不同。尤其我们现在的法会呢，就是有点赶，咒的地方应该快，这有观想的地方应该慢慢来。我不讲了，我们的福地观想怎么样？你们有拜大悲忏吗？福地观想那一段我还帮你们念出来，我都后来又有点后悔念快了。但是多数呢，你去参加其他地方，多数呢叮一声就起来了，他更不给你观想，他也不知道，他也没学过。说是这个香花供养这一段，是不是我们照那个文念你都还不见得能够观想得来呢？ 所以你刚刚提那个问题呢，是你去拜忏的时候呢，不是只有嘴巴跟身体，主要是你的心，主要是你的心真实有这样一个，你还是再把我那个大悲忏好好再看一看，再看一看啊。所以呢，应该是因为礼拜六这些大家都熟悉的，熟悉的人多嘛，而且大家这个，我去录那个时候有多少的安排在里头了，像拜下去也不会那么快就起来，是不是？都是给你时间去观想的，啊，可以这样试试看哈。但是呢，哈，上面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五种方法，哈，这些方法都不无道理，哈。你看，放松运动当然有益疏解你的身心疲累，啊，甚至于可以增强你的心力跟体力。适当的饮食跟医疗呢，会增强人的耐力，转移负面消极的这些想法呢，也有多少的帮助。但是呢，上面这每一种方法只是针对某一层面一个暂时的舒缓与转移，充其量只是治标。那什么是治本？就是你好好的从文思修止观，那个才是治本。所以呢，我们应该什么是就近的解决之道呢？啊，我这个错了很多错字哈。重要是察觉压力。好，我到下一堂课才讲。这压力它有压力的一个什么源头，我讲过了，外境的变化，你的情绪，那你要知道压力它到底是什么，你要分析回溯之压力的根源，以及呢另外就是增加你的承受能力，这才是有效的治本的方法。所以我们再重复一下前面的话哈，生命中呢，因为人生是苦，永远都是充满困难、障碍、挫败、坏运、拒绝，而且呢，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但是没有一件事情会致命的，他们只是生活而已。那你想想看，你究竟是什么事情令你烦心、忧虑、担心、愁恼、放不下呢？这个是我不想忘记看哪一本书了哈。人们烦恼的事情当中呢，60% 根本都不值得烦恼，20% 可能你在烦恼的事情已经获得解决，10% 呢是什么小问题？这边可能又有一个错字，应该剩下只有8% 了。8% 呢是足以让人关切的事情，只有多少2% 是真正严重的问题。请问，当然这是我们一般人的看法，这2%真正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是你的烦恼。因为我们讲哈，我们在欲界的人有嗜欲，因为我们需要衣食住嘛，有嗜欲，但是还有烦恼。真正让你致命伤的是烦恼，是无名爱欲，那才是真正致命伤哈。有时呢，哦，这个讲过了哈，压力的来源只是自己既定的想法，而没有其他理由。但是呢，如果当你忧虑、担心这些负面情绪无法解决问题的时候，你就放下嘛。事实上真是如此啊，我们无法改变大部分的事情呢，只能改变自己对它的反应。好，这是一个真正重要的话，就是什么身受行不受啊。好，可是我们一般人怎么样维持现状，知道这个常嘛，拒绝改变嘛，几乎是人类共同的特质，也是一种深具自我欺骗、自我毁灭效果的坏习惯，就是我们的无始劫的无明啊！啊，抵抗改变的原因呢，与对未知的恐惧有关。这的确如此，因为我们想长，我们想永远保持这个样子，我们想操纵一切，但未来不知道啊，所以就有恐惧。 所以不管你现在有多大的不满意呢，哈，人对于现状都会产生惯性，因为什么？日照长啊。好，所以呢，我们刚刚讲了哈，上面讲的五件事情是真的，你就算是爱惜身体，你也都可以去做的哈，那是一个基本的哈，等于是什么？调食、调眠、调身，等于是一些全方面哈。但是你真正的想要改变呢，最好先反省记录压力出现的成因。我们刚开始这个修行人的相貌呢，就是吾日三省吾身，其实不止啊，就经常要反省自己啊，究竟是什么事情造成我这样一个困扰，烦恼的形成，无始劫的无明管不着了，可是确实有引发烦恼的境界跟自己的不如理作意，这两个部分你要去看啊，是不是有什么特定的环境或行为呢，是它关键的因素啊。有些确定会引发情况的情绪的情况呢，那就什么惹不起惹得起，你可以先事先呢计划来避免这样的一个境界。比方说这个人见到你面，你好像就是世仇一样的，你就躲吧，你要是跟他一相应，他讲你一句回一句，那就没完没了，惹不起躲得起。好，从负面情绪的形成环境呢和条件呢，你要去找到什么你的惯性模式。比如说你碰到某一类事情，你的惯性情绪反应是什么？就是我讲了，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你静坐的时候，你念佛的时候，经常出现的妄想是什么？你要记录下来，那是你会变成你一个惯性模式。惯性模式，当你要面临死亡的时候，这个事情一定出来。那你要修行五庭心观，就先针对这个来。我们找不到，现在找不到这个有神通的这个大修行者替你看，说你该修什么法门，你就要靠自己记录啊。你要解除压力也是这样啊。好，所以我们呢有后知后觉的认知，才能慢慢进步到什么当下的察觉。你如果你的压力、你的情绪来的时候你不能察觉，你怎么去因应啊？是的。老实讲，我们常常静坐的时候打一个妄想，烦恼很久，一支香都不知道的，还有这种事，一个妄想一支香啊，是不是？很多人烦恼很久不知道啊，因为我们习惯放逸了，认为你不对，我发脾气是应该的，是不是？其实他对不对他的事，你自己不可以不对啊，你发脾气你伤害自己嘛。所以呢，有没有决心要改变呢，是决定一个人能否彻底释放压力的重要关键的。我们都会抱怨压力啊，但是现在告诉你说要观察记录呢，哎，多数人呢还是嫌麻烦。有谁有写日记的习惯呢？最好是写日记啊，那你就会慢慢找到你的什么惯性情绪反应模式，会找到说这个让你烦恼的一些哪些境界啊。那你出家当然就好一点，你在家这些你必须碰到，你怎么办呢？出家也要看找对地方了哈。所以我们老是就是找一些借口来告诉自己，哎呀，反正这情况很难改变了，你刚刚讲说就是这样嘛，怎么办呢？而不愿真正呢要彻底铲除压力的负担，改变呢要付出代价，因为我们习惯这样子哈，所以改变的过程呢也可能带来痛苦，但你想要真心改变就得承受啊，什么事情你都要付出代价呀。好，我们今天呢不讲多，这个主要呢我一个重点是什么呢，你学习的佛法先要有闻所成慧，就是要把这段闻的意识呢你可以领纳进来。好，所以我讲真的，一般呢 照本宣科的讲经说法容易，容易。那么你这个把这义取进来以后，你还要多多的闲居静处，专精思维。这样专精思维之后，像这样讲课，离开了经本子，这不是照经讲，哎，这是针对我们现实的一些情况，你怎么用佛法来解决？你要达到这个地步呢，就算有一点小小的思慧。你如果思慧都没有，不必谈修慧，不必。你修止观的观怎么观你都不知道吗？而你思慧不具足啊，这是我师父的话呀。现在讲经有几个人讲得对的？参考资料那么多，东抄西抄一下都可以讲。但是你真的是思索生活，有一件什么事情，就是这样的见啊，当然还不真正到那个正见。正见是因为有定力，然后正见的标准很高啊，那是到什么见到位以后啊，就是你这样的这个圣解啊，圣解这个力解的力量非常，就认同这件事情的信心呢非常的大啊，任何人说什么都不能改变你的时候，那么这种时候呢，它就会主导你的日常生活，随着这样的模式去思维去判断，也会改变你的行为。所以我们怎么可以离开经本子呢？是不是现在不学习经论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还有一点我要讲的是什么，都是仗着有一点文学啊，不学论了、啊，那个经拿了自己该怎么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啊、这非常危险的、啊、很可能呢就是邪知邪见的、啊、所以你们要是他今天有个事我很高兴，就是他从卷一开始好好学了，其实不一定要我在嘛，什么东西都现成嘛，你们几个人合作也可以嘛，一次有问题讨论讨论嘛，踏踏实实的学嘛。那我现在呢，我讲真的，我决心还是把这些东西写出来。我讲过我这个动机，我再重复一下，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先解决眼前的苦，慢慢再导引到佛法那边来。我们老是要搞那些虚无缥缈的不务实务虚的事情，佛教就是灭亡，就是灭亡了。好好，你要知道好啊，这个逆境有逆境的好处，你如果在这时候啊能够说是在别人灭亡，在我这不灭亡，这才叫做功德呢。你来个中流砥柱，那才叫做功德呢。我们不是说一定要劝很多人学，我忘掉有谁来参加这个如何学习欲切实论的课，没关系，我不是说没关系哈。那小五提醒我说：“师傅，你现在就不讲了也可以。”但我好像有点不忍心，因为反正五月底才回去了。我的心情就是讲完三七道品我会讲。不，他是讲修所成地，我要告诉你如何学习。你那里面有讲哈，这个弥勒菩萨就是出发论端里头。弥勒菩萨为什么要照本论住持正法？你去看看饶益有情，这是第一条，第一个一翻两圆。你怎么住持正法？法就是已经隐没的，这个佛法已经隐没的，你要采集意念，是不是？然后呢，如果说是没有隐没的，你想论义抉择，是不是？你这样就叫做住持佛法了。等着我讲，我讲哈，那你找他，你先预习预习，那十番两元先看一看。没，我不是，我以后礼拜天讲，不讲过一次了。因为他这边呢就是这样，因为我也不会特别去做宣传广告。 我连电话都没打一个，就是看他怎么公布就怎么样。不要打电话，对呀，就是因缘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我是主要是自己学习嘛，再学习一遍也无所谓嘛。但是你如果说是你看完这示范两年，你看他下面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这是在美国带他们重新学的时候，我过去没有学这一段，我过去直接从卷一看，出发论章我没看，你晓得。没有，我这次会讲的。这里头就是什么？你如果说，其实那个我讲过了嘛，他这个要住持正法，要饶益有情，就是什么？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嘛。就是发任何一个造论的因缘都是发无上菩提心啊。你如果能跟弥勒菩萨这个他这个造论的这个动机跟他的想法契合，那你学一学十一论当然就不同。所以这个十番两缘其实是很重要。两缘一个就是要住持正法，一个就要饶益众生，他总共有十项，十项里头各有。对，你看到后面呢，我说那个饶益有情呢，他说有种性的根器，那随着他的三乘正法呢去得他自己的果。但是他里面多一句哦，无种性的要令他不堕恶道啊。所以世间法端正法也要讲一讲啊。我希望，我不敢保证了现在，因为美国那边也催我回去，他自己去下载，自己在听 MP3 的。我是说这些都可以自己读，我更希望是什么，我这次回去可能六个月好像要写东西，我回来的时候就帮你们卷一复习，卷二复习，而不是说哈都要我讲啊，你自己要读嘛，你提问题嘛。哎，像我美国的读书会就是有啊有啊，而且那个今天那位居士没来，已经烧好一张光碟，你批寻记都不必买，所有的笔录也都有，有都有在一张光碟上，他借走了还没还回来。好，所以我说你自己要有一个电脑就好一点。好，那我讲了，我们在美国呢，我现在不在，他们轮流讲啊，都已经练习了。当然他们，我讲他的有一些都是老学了，已经是老学。但他很感动的，他碰到一些实力论很感动，因为真的是只有欲学实力论或者像师父才会告诉我们，经常要去调伏烦恼，经常要去发这个出离心，发菩提心。我们一般讲课都讲得很高很高，都讲大经，最基础的都没讲，都没讲。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时间差不多，像我明天要跟观音线谈呢，就是谈这个压力跟情绪。因为你学的是心理学，你学的是諮商，但是你的真正的道理是不是明白呢？就是问题啊，你一定要把它导到什么缘起的生命观才可以啊。你如果你生命中没有目标，你怎么去做这些事？你连你这一生究竟要什么都不知道，你会去管这些？好，所以哈，记不记得我那句话？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你这一生究竟要什么？我讲真的，放自己一个假三天，好好的回顾回顾，再想想这些问题，重新再出发。当这里头啊，我们不要跳级，就是配合你现有的情况，该怎么规划？好，不然一晃眼，我们不是又一年了，很快啊。有没有什么问题？都没问题啊。哦，就是世间道理正德圣义。我讲一件事哈。当然我这个事情没做成功哈，我在加州的读书会呢，过去是怎么样，就是我在电子佛殿把所有标点符号拿掉，我把所有标点符号拿掉， 你也不要看批寻机，你就老老，所以读木刻版也可以。我们拿了多半是那个五本的那个木刻版嘛，不多不多，不像我们那个，其实那个批寻机哈，那个新闻封印的错字一大堆啊，尤其标点符号错了更多，你就自己断。虽然它是打句点，但是它没有说一段一段的把你分出来，它只是说念的时候该打点的打点，你念念看，你要念到什么程度呢？这句话是问号的语气，你要把这个问号的语气也可以念得出来。我这是我很幸运，我父亲是读古书，我从小读古书。当然现在这些文章不可以，也许你读我的文章还勉强可以。他读书是这样摇头晃脑用唱的，因为过去那个音韵呢，尤其我们读这个古书啊，《玉屑石立论》特别容易读。唐朝时候翻译的四六骈体多，它断句很容易断，不是四就是六。除了有一些介系词把它去掉之外，急啊、或啊什么这些，你看看不是四就是六，你去断。而且呢，你读断好了以后，还要知道这一段里头大概它这个段落大意是什么，不懂的标下来。还有呢，我讲这个压力啊，我在这边字典不够，我还上网去查英文。我师父也是这样老老实实的，一个字一个字就是从字典去查，所以我的工具书就有这么多。法相词典那是一定需要的，好，康熙大词典、国音字典，还有一个你们想都想不到的《说文解字》。哎，很多古字我们现在根本不是现在这个用法了。不过那个是我喜欢做学问的，不要也可以哈。但你至少呢，你把它标出来，然后你听 MP3 的时候就看师傅怎么读，然后呢，你不懂的就是什么意思，你至少要，你第一遍根本我不同意，你就是直接去看笔录，直接去听 MP3， 第一遍一定是自己读。你要想好好学就是这样。你将来如果说看我整理的资料，经常有跟师父想法不一样的。我倒不一定说谁对谁错哈，因为至少师父在讲修守成谛的时候，很多是采取我的意见改掉的。我也跟批寻机是讲法不一样，那是为什么？就是我没有先入为主说是依谁的，我自己先读。我先读有我自己想法，跟师父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你就会再思维。你如果直接听师父的讲解，你就是接受他的想法，这样你永远去读其他经论，人家没有讲的你就不会读。我的读书会用意就是什么？教你怎么读。你要是把玉屑石立论学好了，是很自在的事。这什么经论一拿到手上，很快就看懂了，这多好啊！那就不必听，而且你要晓得善知识不容易啊，你碰到那个讲对讲错你还不知道，一定要慢慢慢慢这样学习呢，有自己的中心思想。就像我写这个东西也是看了很多世间的书，但是我以佛法去贯穿的，所以一本书我可能只取它几句话而已啊。因为我需要的就是这些西方心理学上的一些东西，它有的是不错的，因为讲出来让大家很具体可以了解，是这样的。啊，这个毛病是一定的啊，所以不要急，你急呢反而障碍自己。现在同意不同意？一急你也看不清楚，也不能踏实。今生做到哪里，哪里就算完成。人与人不能比。可是你今生不踏踏实实的，来生会自然有吗？佛说的就是要闻思修，次第就是这样。你急什么？你明天就要成佛吗？是不是？我们现在都是，哎呀，我你说不说了，反正这一生一定要往生了，你要办得到这件事再说。 是有这样一个愿是很好，那你要实实在在，要实实在在。你如果我刚刚讲的，你连生活中的事情，这些压力、这些情绪你都没有办法，那你可能也就是阿弥陀佛，接着听课，接着参加法会，逃避逃避吧。是真的学到了解决之道去做了吗？是不是？啊，要想一想啊。所以我是说，反正这些资料，不过它网上都是 PDF file 哈，可以找永兴，因为我那个 Word 档全部给他了。你从我不是是在你听我讲这一遍啊，你回去再读一读啊。我就这一段写了，因为我打字慢，好不好？我看了五本书，然后把里面的东西呢，我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就这么一点东西。不是说那么容易的，我讲了，你照着经论有注解讲很容易，你要把这个就是活学为体，心理学为用，不容易。但我觉得这是似乎现在对我讲起来呢，因为很多非佛教徒反而认同了，就是不是对佛法很深入的，他反而认同了，因为我讲了他听得懂啊。没有，我以前讲欲学实际论多数都听不懂的，就连我那个，你不要以为我那个大悲心陀罗尼行法容易懂哦，里头有很多听不懂的。好啊好啊，可以可以，好啊，那礼拜六就不要缺席了。啊，没有缺席啊，那很好。不过你拜熟了，因为有那个 MP3， 你就可以，你比如说等结印的时候，因为我们重视是心嘛，你身体不拜没关系，你就听。你要到什么程度啊？我出家的第一件事情，我师父就规定我一天拜六次，哎，一千遍大悲咒，没有用不了那么多，你熟悉的就可以啊。没有，你背下来哪有两个钟头呢？45分钟。因为我初认识我师父，早课就是这个，而且我们两个人都没出声。全部。因为我那时候还没出家，我经常是晚上到我师父那里，早上做早课，我们是大悲忏。那师父不可能也唱啊，我们大悲忏完了就静坐啊。那师父拜，我就说不背下来不行了，因为更不晓师父拜到哪了，就跟着背。是，所以我还没出家就背下来了。不过有一点就是不背也会忘，有时候不背就会忘，不会，就是我们现在没得陀罗尼嘛，陀罗尼总持嘛，法总持、义总持嘛，还不到那个程度就会忘。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拜的时候还要翻本子啊，那就打闲岔了。是的，是的，所以一定是踏踏实实的好，踏踏实实的。那你如果要去一些地方呢，它是很快，它是咒念的慢呢、啊，然后它就在这个唱这边呢就省了，就赶了，那可能意义不大。你看每次过年拜千佛，那把人累死了，那拜得多快、啊。我觉得呢，拜千佛你要把那一千佛的名号都搞清楚才可以啊。对，佛的德行。好，我们就这样子，不多说了。